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随风神父。
我是 Teresa，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Teresa 上一期没有来啊，就是上一期的节目你有收听吗？
哦，我有收听，神父讲得非常好。
哦，谢谢谢谢。
上一期的节目是关于儿童教育的一个节目。哎，我不知道听完神父的分享以后有没有你自己的个人观点要跟大家分享啊。
神父分析的角度非常的好，他有讲到就是打孩子他本身这个行为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期望的有这个好的效果，就是这样非常理性的去思考，我觉得非常的棒。
也正是因为上一期神父分享的比较好呢，所以就引起了我们听众朋友的广泛的讨论啊。有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发来留言说讨论这个关于儿童教育的，怎么教育孩子的这件事情。其中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一条这样的留言，他说，神父您好，我家2岁半的小宝呢想骑别人的自行车，我跟他说，你自己去跟哥哥说，哥哥我可以骑骑你的车吗？我家小宝说让我去，然后呢我跟他说，你有两种选择，一呢是跟哥哥说可以骑车，二呢是不跟哥哥说你就不能骑车。后来呢我又鼓励他去说，然而呢他最终还是没有说。虽然小哥哥的妈妈呢是让骑车的，但是我让孩子必须跟哥哥说，经过同意才能骑车。最后呢哥哥上楼了，车子还在楼下，我就告诉孩子说，你没有跟哥哥说，没有经过同意，所以你就不能骑车，即便是哥哥上楼了。我就带着孩子呢回家了，我家小宝就哭了起来。到家后呢我又跟他说了一遍，别人的东西你想用想骑必须经过人家的同意才能用呢。我家孩子就不哭了。神父，我这样教育孩子是不是有点苛刻呢？谢谢。关于儿童教育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啊，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个儿童。但是我觉得儿童教育这个难题就是这个度啊不好把握，你要太厉害了嘛，你打他两下就跟上一期节目里边所说的，就是有可能就太过了，弄得孩子胆儿特别小。如果你说轻了吧，孩子不懂事他也不听。所以呢这个难题嘛还是留给随风神父来解决吧。神父，关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要跟大家分享呢？
其实这位听众在问他做的对与不对，我觉得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起码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没有办法用对与不对来界定他，而是说哪一种方法更好，更能够帮助孩子。所以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上呢，我们千万不要用千篇一律的，或者是用某一个标准来界定这样的一个教育。其实在教育方面呢，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只是让大家有一个原则性的一些问题，让大家在生活里边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做一些处理。尤其是作为孩子的父母，这是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来源。所以呢，父母应该根据自己实际的这种情况呢，有所调整或者说有所变通。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呢，我想到的就是这样教育孩子有它的好处，但是呢在这里边可能又有一些地方需要去做一些调整。那么需要调整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作为父母呢，开始的时候孩子他面对一些新鲜的事物或者新发生的一些情况呢，内心里边是有恐惧的。这份恐惧我们怎么样来帮忙他克服？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这个小孩他怕去跟这个哥哥去说，当怕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不是在一边单单的去鼓励他，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他的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寻求帮助。我觉得作为父母呢，在一边怎么样去鼓励他，或者是怎么样来陪伴他，或者是跟他一起去做，哎，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做妈妈的还需要去加强了。 当然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呢，让孩子去询问，之后询问完了之后呢，再去用，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对的，就是帮忙孩子去处理物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谓的物权就是是谁的，这个东西属于谁，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啊。这是我想在这里简单的想说的这么样的一点。我相信特蕾莎也有很多想跟大家说的啊。特蕾莎，你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其实我跟神父看到的点有一点蛮相近的，就是神父他首先观察到这位妈妈有很好的出发点，就是意识到教宝宝尊重别人的物权。那其实我看到的这一点背后，妈妈的动机可能也是在想要教导孩子关于一些我们社会传统当中的一些规则。比方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妈妈可能就是想要教给宝宝，我们要尊重别人呀，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动。但其实如果说在2到3岁这段时间的话，其实更重要的并不是急于去帮宝宝去建立一套很全面的这种规则感，更重要的其实是帮助宝宝去发展他的情绪。就是在2到3岁这段期间，我们可以观察到有很多小朋友就是会经常的闹脾气，然后经常跟爸爸妈妈说不。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已经成为成人，我们也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那段期间其实有过多少的挣扎和挑战。但其实在这段期间小朋友很不容易的，他们有很多的挫败啊、失望啊、伤心啊、愤怒啊，就是有很多类似于我们成人会有的这种负面情绪。但是他们在那个年纪又没有像我们一样完善的这种理性的发展以及语言的发展，他们有很强烈的情绪，但是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所以才会表现出来有的时候就是哭啊闹啊，因为那是他们就是唯一知道的唯一的表达的方式。所以像在这种情形之下，妈妈更多的不是说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说我想教宝宝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规则，更重要的应该去观察，看到宝宝的需求，看到宝宝的那个内心情感的波动和变化，然后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而且很多时候其实包括我们很多传统的中国家长习惯性的就会去用语言来说啊，告诉宝宝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但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句中国的俗语叫做身教大于言传，而且像在这个年龄段的小宝宝，他语言的这个发展的能力并没有达到一个特别高峰的时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跟他讲很多的话他不一定理解。其实更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你看到宝宝他害怕，那至少是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是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勇气去做去迈出那一步。妈妈可以做的就是直接带着宝宝然后去走到那个小男孩身边，然后去替宝宝或者是说是给宝宝做一个榜样，给他展示怎么样去跟对方去说这个话。你一遍一遍在宝宝面前去给他做示范，那宝宝在旁边一边看他就会慢慢学，他会从妈妈身上学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如何去说话，同时还更重要的学到了妈妈的勇气和自信。
我觉得特蕾莎刚刚说的非常关键啊，就是一个妈妈怎么样给孩子做示范，在示范里边让孩子去学得更多。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孩子他仍然是一个孩子，他跟我们是有区别的，我们往往把孩子呢当成跟我们大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来看待。其实在孩子的这种幼小的心灵以及他的心智上呢，是跟我们大人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做大人呢需要有的是爱心跟耐心，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温柔的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有耐心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孩子的一些行为。可能一次两次三次甚至是四五次孩子都没有去学会，在这个时候呢，做妈妈的就需要你有耐心给孩子去树立榜样。我相信呢，当你这个榜样做到的时候呢，你的孩子一定会学到这一些的。只是呢，我们不能够急于求成，我们好像就是说给孩子说了孩子一定要理解啊，或者是给孩子说了孩子这一次一定要做到， 我觉得这个倒不必的啊。那么刚刚给大家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想帮忙孩子建立一个物权的一个概念，其实刚刚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个孩子两岁半，我相信是两周半了，如果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呢就是三岁了。那么一个三岁的孩子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忙他建立一个物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物权的概念？就是懂得什么是你的、我的、他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做呢？当然我们不是坐下来给他们讲，而是说在生活里边我们从一些小的事情上来帮忙孩子去做一些认知。所以这一些呢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你比如在生活里边我们都有鞋子，那么面对鞋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孩子啊，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这是宝宝的。那么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这是宝宝的，哎，宝宝的是宝宝穿，妈妈的是妈妈穿。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来让孩子懂得什么是你的，什么是他的，什么是我的。这个慢慢的呢，物权的这个概念帮忙孩子就建立起来了。那么当你建立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告诉他有些东西是属于我的，有些东西是属于别人的。那么在这样的期间呢，我们慢慢来培养孩子的尊重。那么这个尊重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学会尊重呢，我们需要从尊重孩子开始。所以这个呢也就需要呢就是尊重孩子的物权。我相信在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跟生活状况呢，大部分的家庭里边是可以给孩子买很多的东西，玩具啦，或者是吃的啦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你就可以呢慢慢帮助孩子呢建立这样的一份尊重以及物权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因为呢小孩子的品格呢是从小开始培养的，那么这种培养呢是需要父母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榜样。我们希望孩子尊重别人，那么我们首先要尊重我们的孩子。其实在很多的家庭里边，我相信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给孩子买了很多的玩具，孩子呢也慢慢的懂得了这些玩具是他的。那么这些是他的，可是呢父母呢有一些就说你都是我的，所以玩具也是我的，而且是我给你买的，我就说了算，我让你玩就玩，我不让你玩就不玩。其实我觉得这样来教育孩子呢，就是你会减弱孩子的这种自尊心以及他的责任感。因为呢你既然给了孩子，你就需要去尊重他。当你要用或者是有其他小朋友他想玩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来尊重孩子，告诉他哎，这个另外的一个孩子想玩你的玩具可不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鼓励他，这种鼓励呢也会让孩子慢慢的学会分享，也会学会尊重。所以一步一步来，我觉得这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实例来帮忙孩子增强自己的这种自豪感或者是责任感，以及呢主人翁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把玩具买给了孩子，哎，这个就属于孩子了。当我们去使用或者是当我们要拿给其他小孩去玩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尊重自己的孩子，而且孩子呢也有说不的这样权利。可是有些时候我相信在生活里边都会发生的一些状况，就是哎，其他邻居家的孩子来了，如果他想要这个玩具的时候，哎，可能会哭，可能呢你家的宝宝又比这个孩子要大一两岁，父母呢为了面子呢，哎，可能就会硬夺了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父母真的就需要有一些耐心，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帮忙孩子慢慢的去学会分享啊，学会这个懂得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他人的。如果你想让他去尊重别人，首先你要尊重他，这样的话才是一种健康的。不然的话，孩子的其他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品格呢，可能就会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之下呢，就会慢慢的培养起来。所以这是我想说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也希望所有的父母呢，现在要懂得的就是玩具对于孩子的一个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呢， 孩子的品格的培养呢，其实是从游戏当中去建立的。因为孩子在他最小的时候，他的基本的生活就是他的游戏，他自己的游戏，他跟爸爸妈妈的游戏，或者是跟小朋友之间的这份游戏。那么在游戏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器具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玩具。所以玩具为一个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们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媒介。那么作为父母呢，我们需要不断地给孩子提供一些玩具，来帮忙孩子在他们的童年呢有一个更丰富的生活。玩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过去可能家庭条件我们有限，我们给孩子买不起，那么我们现在有了，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这些玩具。所以呢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呢，就是玩具呢应该是小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呢发展才能、人格、心智以及灵巧的身手。所以呢玩具是协助孩子们共同游戏，养成发展外向个性与可靠人格的有价值的工具。因此呢很多的教育学家告诉我们说，幼儿的生活学习和游戏分不开，学习就是在游戏里面，所以呢玩具就是游戏的器具，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有权威的学习用品。因此呢在生活里边要多帮忙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帮忙自己的孩子，这是想在这里跟大家说的。那么游戏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在一本书里边特别看到了它具有这样的几个功能。他说玩具能够供给儿童的自由满足。一个人呱呱坠地的时候呢，在他漫长的人生历程里边就是自我的活动，而这种自我活动他需要的呢就是有一个充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有一个自由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怎么来呢？在儿时的时候就是通过玩具的。同样呢玩具也能够给孩子呢有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无论是两岁的还是三岁的或者更大一点的孩子，拿了玩具之后呢他都会做出不同的一些动作。其实这是帮忙孩子建立自我人格的还有自我认知的很多的这种培养，而且他会有很多的空间。你看到了吗？他对某很多事物都非常好奇，他会把所有的事物都当成玩具。虽然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比较宝贵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让孩子拿，但是在孩子的眼里边可能就是一个玩具，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呢孩子的这种人格的培养呢跟玩具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父母呢也不要吝啬自己的钱财，要多给孩子买一些玩具，来帮忙他在玩具里边建立自己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好，谢谢大家。
刚才神父说的那些都是非常棒的，然后我又在神父讲的过程当中想要再强调一下神父刚才说到的，就是往往我们会因为一些社会压力，比方说朋友家的小朋友也来我们家来玩，然后小朋友想要我家孩子的玩具，然后我们可能会出于面子的问题，然后就直接替自己的宝宝做决定啊，给小朋友玩吧。就是我们大人往往有很多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为背后看它的这个规则其实是经常在跳动的，然后我们自己不自知，但是这个时候对宝宝来说会是一种非常的困惑的一些行为啊，所以希望大家平时能够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看看是不是有这种行为不一致的情况而对宝宝造成一些困惑。还有另外一点，妈妈有谈到说怀疑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对宝宝有点苛责。那我想提的是平时生活当中跟我们相处的人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尤其是付出很多时间和心血的你的宝宝。当你提到说对宝宝会不会有点苛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去看一下平时自己对自己是不是有一点苛责。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去反思，然后跟自己的关系有一个更新。那这就是我要提的另外两点，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确实呢，教育儿童这件事情呢，是一件比较，也不能说复杂来形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体验到很多种不同的味道啊，可能会有艰辛，可能会有面临很多挑战压力，但是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心里非常的美，因为看到孩子的成长，看到自己这么多的付出，在我们跟孩子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问题。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身为妈妈是一项很神圣的职业。我们这位留言的听众朋友呢，也不要觉得有自责的行为在里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起成长。如果你还有别的困惑呢，也欢迎再次留言。我相信神父也非常乐意给我们提供帮助。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呢，在儿童教育这方面有什么经验或者您自己的独到的看法呢，也可以通过在节目下方留言的方式来与我们一同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